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警方走访了大量村民，却没有人知道吴忠伟是谁，更不知道此人住在哪里。而吕卫东从余三春的交代中得知，吴忠伟就是王二妮的现任恋人。王二妮和吴忠伟、余三春都有感情瓜葛。当时，余三春也发现了王二妮和吴忠伟搞对象，也详细的问过吴忠伟的一些情况。原来，王二妮和余三春分手之后，和吴忠伟处上了男女朋友，但是余三春感觉王二妮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男人，于是才在信中写下了他和吴忠伟都被玩弄了的话。考虑到王二妮被害时被毁容又被强奸，情杀的因素很大。无巧不成书，在追求王二妮的过程中，余三春竟然遇到一个和他一样同病相怜的失忆者。而此时余三春的坦白是否是在掩饰另一个更重要的嫌疑人呢？会不会是这样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余三春和吴忠伟发现王二妮有新的感情目标，这两个男人觉得他们的感情竟然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于是他们一起将怒火投向了王二妮。1998年5月19日晚，吴忠伟和余三春一起来到王二妮家。余三春在门口望风，吴忠伟进屋杀人。等余三春进屋的时候，凶杀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对凶杀现场的情况很清楚，但是吴忠伟杀人的手段他并不了解。二人将现场伪造成盗窃现场，却没料到余三春在这个过程中裤子上已沾上了死者的血迹，而动手杀人的吴忠伟也将半枚残缺的指纹留在了凶器上。警方推断有两种可能啊，一种是余三春协助吴忠伟杀害了母女这三人，第二种可能是吴忠伟本人直接做了这起案子。绝笔信上吴忠伟的出现，是否可以侧面证明吴忠伟就是余三春背后的真凶呢？余三春的主动招供，会不会就是为了掩护他呢？然而就在警方决定再次提审余三春的时候，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。在审讯的间隙，一名侦查员进去给余三春倒了杯水，余三春突然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地说：“
不是我，不是我。”
安抚住语无伦次的余三春，侦查员得到了一段从未听过的证词。余三春说，案发那天晚上，他的确去过王家宅院，他推开虚掩着的院门，径直来到了王二妮的卧室，可是他看到的却是王二妮姐妹已经被杀害的尸体。极度惊恐的余三春急忙跑回了家里，却发现自己的裤子上已经沾上了王二妮的血迹。因为害怕受到牵连，他赶忙换掉了裤子逃离了村子。由于事先没有准备，身上又没有多少钱，在外游荡了一天一夜之后，走投无路又极度疲惫的余三春不得不返回东鲁村。他当时心情很复杂呀。他跟王二妮谈恋爱多年，他到过现场，王二妮也死了。他再找个对象也不容易，他家里比较穷，这些综合在一起，他心里非常乱，他想一死了之，所以就供认了。余三春突然翻供了，他说他之前承认杀人是怕村里人笑话他和王二妮的恋情，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？他这一次的交代到底是真是假？警方迅速对余三春案发那晚的行踪展开调查。由于案发时正是村民回家吃晚饭的时间，很多村民都反映看到余三春端着饭碗蹲在自己门口石阶上吃饭。经查证，余三春没有作案时间。如果余三春不是凶手，那么案发那晚那么晚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去王二妮家呢？现场的种种证据都指向余三春，他会不会真像是警方推断的那样，与吴忠伟合谋杀人，而自己去找到一个大家能看到的地方吃饭，为自己找一个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呢？然而此时警方手中没有余三春伙同他人作案的证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 警方只好释放了余三春。一夜之间，村里的三个女人被残忍杀害，事情已经惊动了公安厅，全市的公安系统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。吕卫东的压力更大了，限期破案仿佛是一把利剑高悬于头上。破案对于吕卫东来说，于公可以给被害人家属和上级机关一个交代，于私可以得到荣誉，甚至关乎职位的升迁。但现在吕卫东却有把重大嫌疑而且已经招供的余三春给放了，许多民警想不通啊。从余三春口中，警方得到了吴忠伟的住址，一组刑警迅速赶往邹城市抱店煤矿吴忠伟的老家。然而警方从吴忠伟的工友处了解到，就在案发的第二天，吴忠伟就离开了住所，不知去向。在吴忠伟的床上，警方提取了几根头发，经过比对，和王二妮身上留下的精斑为同一血型，一是情杀，二是血型一致，吴忠伟杀人的嫌疑很大。然而此时的吴忠伟已经完全脱离了警方的视线，去向不明了。而这起案件也不得不回到一案重重的原点。吴忠伟去哪儿了？他会是杀人凶手吗？他和余三春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？这个案子会是他俩合谋做下的吗？线索断了，这个案子十多年过去都没有破。早在案发之初，民警们就期望有一个关键的证据能够作为直指真凶的利器。无论是在警方面前承认杀人后又推翻口供的余三春，还是一直杳无音信的吴忠伟，都会在现场留下精斑中现出原形。可当初由于办案条件的限制，从这份精斑中警方没有获得有价值的 DNA 信息。为了保存这份精斑，每年技术人员都要为它更换两次干燥剂，也期待着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，这份证据也许会有开口说话的那天。时间过去十几年了，吴忠伟一直杳无音讯，余三春出事之后就出去打工了，很少回家。吕卫东说，这起凶杀案是他从警生涯的一大遗憾呢。一个疯狂杀害三人的凶手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作案呢。王家的房子如今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，一直没有人住。当年做尸检的法医李景和已于几年前去世了，他没能等到案件大白于天下的那天。2011年，王二妮被害案过去13年了。这一天，技术人员在内部系统中得知，公安部开始运用一种全新的检测手段，以往难以提取的 DNA 的物证也有了对比条件。而时隔了整整13年之后，枣庄灭门血案的精斑样本能否检出 DNA 呢？警方开始尝试着比对吴忠伟的毛发和王二妮身上的精斑，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2月，整整两个多月，结果出来 DNA 一致，凶手就是吴忠伟。而更让警方感到惊喜的是，在公安部的 DNA 数据库中，一名曾在河南商丘身背五起盗窃案的累犯李华与吴忠伟的 DNA 数据竟然完全吻合。办案民警很兴奋呢，这 DNA 不像其他的物证可能有误判的情况，这次吴忠伟插翅难逃了。警方迅速赶往商丘，将潜逃整整14年已经化名为李华的犯罪嫌疑人吴忠伟抓捕归案。面对一口枣庄方言的办案人员，意识到无处遁形的吴忠伟很快就招供了。2012年3月15日，吴忠伟在警方的押解下指认了现场，这起在当地引起家喻户晓的悬案立即引起了许多村民的驻足围观。曾经轰动一时的灭门血案历时整整14年，在枣庄几代刑警的不懈努力之下宣告侦破了。原来经过多次接触之后，吴忠伟觉得到了和王二妮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但王二妮却始终无动于衷。吴忠伟隐隐觉得王二妮推三阻四的背后或许还有别的男人。王二妮开始跟他谈得如胶似漆，谈得火热，后来就不理他了，他很失望。正所谓爱有多深，恨就有多切。1998年5月19日夜晚， 吴忠伟决定最后一次找王二妮商量结婚的事情，却再次遭到了拒绝。于是在王二妮的卧室中，吴忠伟用电线捆绑了她，试图逼出原因。而王二妮却用言语讥讽了吴忠伟，而且大声喊叫，引来了妹妹王秀云。此时怒火冲烧的吴忠伟不顾一切地杀死了姐妹二人。气愤难平的吴忠伟又强奸了王二妮，并对同住在院中的高金凤杀人灭口。把被害人像绵羊一样的进行宰杀，相当凶残呢。事后，为了掩盖真相，吴忠伟破坏了现场，烧毁了王二妮家中的存折，伪造了杀人劫财的现场，妄图干扰警方的视线。然而让吴忠伟没有想到的是，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份关键证据经斑竟然被执着的办案民警保存了14年之久，最终让吴忠伟在新一代的 DNA 技术下无处遁形。一位当年参与侦破此案的民警说，虽然我们公安局长换了一届又一届，侦查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啊！不管有多大困难，时间跨度有多长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他就一定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。母女三人在一夜之间惨遭杀害，十多年前大家可以想象，枣庄警方顶着的破案压力可想而知。尽管有 90% 的证据指向于三春，而且于三春本人也亲口承认了，但是由于没有 100% 的证据加以确认，警方最终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释放了于三春。这样一种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，无论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，都是同样的难能可贵啊。好，这个案子讲完了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